上一次呢看到了彼得后书前面的从六七八九十十一节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很快的review 哈，重新的复习一下。那么因为有同学跟我讲，他说老师你这个八个果子可不可以讲实际一点，深入一点，到底我们要结的这个果子可不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长了这些的果子。我想这个也是对的哈，我们总不能够把神的道讲得太好像不太实际哈。我们要真正的明白，哎，彼得他要我们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好让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因此呢，我今天会花一段的时间呢，仔细的解释这些果子是什么样子的果子啊。有一些呢有圣经上的经文支持，那更有一些呢是你我必须要努力的哈。我们要殷勤、殷勤再殷勤的啊，因为这个是关乎个人得救与否。我在说哈，很多的神学家他们有不同对于救恩信仰还有不同的看见，但是呢我们今天学习的不是那些神学家说什么，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使徒彼得怎么说。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是彼得神学，不是什么其他的神学。其他的神学呢不见得是对的，但是彼得他一定对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所学习的是从彼得那里直接过来的，而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神学。那么我也相信呢，我们今天这堂课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有一点习题哈，作业。那特别是第一题，我会要求你好好的写第一题哈。你真的花时间写第一题的，我相信你对于整个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你就抓到很重要的重点。盼望我们大家都是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永远的国。 OK， 我们有了知识加上觉知，有了觉知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这是第六节。 OK，那你从德性上面才会衍生出来有经历的认知，而不是一个空洞的知识。什么叫做有经历的认知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马可福音十六章有讲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那好，我要告诉你，我有经历，我手按病人，奉耶稣基督医治他，他立刻得医治，那么我就有一个这句话的经历。请记得，我们要的就是果子。所以我现在可以非常高兴的跟大家讲，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我有经历。这个是在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上面，我有一个小小的果子，他的话我有实际的经历。手按病人不是这样的，手按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充满他，浇灌他，哇啪啦啪啦啪啦，他就讲方言了，我有经历。我们要的就是这一些经历的果子，证明你认识耶稣基督啊。这样讲明白吗？加上这些了以后呢，你要有节制啊，你要有节制啊，你不能说哦，我按什么人就会得医治啊，给人家按手他就得圣灵充满讲方言啊，那我就开始骄傲起来了。不是，你要节制啊，你不能乱来啊。而且上帝呢他也在看你啊，你有了这样子的经历之后，哇，你会不会随便啊？ 在灵恩的历史上面有一些的人，他有一些很稀奇的经历之后啊，他后来就变质了，很可惜。那但是呢，你一定要节制 ，OK？ 你在这个不能够放荡败坏 ，OK？ 然后呢，你从节制当中你要发展出忍耐，可能有人会攻击你啦。哎呀，你那个神迹是不是作假的啦？是怎样的啦？忍耐，坚持站在神的话语上不退让，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OK？然后长出敬畏神的圣洁。前进之后呢，要叫他爱弟兄。我们讲过哈，你如果没有敬虔的 godliness 是那种圣洁的心，那你去谈爱弟兄，那会很容易出问题的。如果你没有敬虔，没有尊重人，敬虔这个重点就是尊重。你如果跟弟兄姐妹太熟悉了，就是哥俩好，姐妹好，但如果你没有去用尊重敬虔的根基发展手足之情的话，你会出问题的。OK， 这些问题呢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很不良的影响，所以呢。啊，我想你要清楚明白哈，我们啊不是啊这个在这个所有的啊我们能够接受神这个话语上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敬虔。我们千万不要说哎我不敬虔啊，那糟糕了。那你要知道，敬虔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好，那么敬虔的手足之情之后呢，你要加上 agape 啊，这个 agape 就是爱加倍啊，是包括爱神跟爱人啊。感谢赞美主。第八节，你们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并且继续的增长啊，继续的增长。这句话并没有在那个和合本上面，但是。原文里面有加重这个语气哈，所以呢，你这一些都要继续的增长，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第八节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你认识耶稣吗？你在这八样上面你要结果子，如果你没有结果子的话，你就是闲懒，你就是懒散，你没有花功夫花力气去结这一些的果子。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呢，我想彼得他讲得很清楚，你要小心啊，这个不然的话没有结果子会有什么后果呢？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啊，也就是眼瞎，
我看不见了
哦，对不起，有人把它想好
，OK，
要看得见吧？呀，感谢主 ，OK， 不认识主就等于是懒散眼瞎，眼瞎就是不认识主，你也结不了什么果子 ，OK。那你还是徘徊在祈求神的赦免，祈求神的赦免，你只有仅到这一步为止，你没有结出其他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你不要停在只有在哦，耶稣只是来赦免我的罪而已。其实耶稣他来是要我们在各方面成长结果子，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的，你跟我就一直要他的赦免，带点饶恕，但是赦免饶恕不是你的重点，你的重点是要结出这八样果子啊！我再说一次哦，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求耶稣基督赦免，是的 ，yes， 很重要， 但是你的重点不是求他赦免就完事了事了，你不是在每一次的领饼领杯之后呢，那你就觉得很高兴，那只是在一个过程当中让你能够继续前进，但是你的目标是要结出这八样果子。我再说，这才是成长。不然的话，彼得说你是眼瞎，你是闲懒不结果子，意思就是在这里。 OK， 你我必须越来越圣洁，像耶稣基督一样。哈利路亚，你要有这个不犯罪的自由，你真的能够进步到前进这个部位，已经是非常棒的。有前进，你才能够跟弟兄姐妹有一个手足之情，然后再发展爱加倍。当然我们发展这些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彼得他讲的这些的根基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看到教会当中会有一些的问题，没有敬虔的根基，发展爱弟兄，我告诉你很多问题产生出来。你没有这些爱弟兄，要发展爱加倍、也是一大堆问题。我们爱 agape 需要有很多的智慧跟知识的，不是那个一昧的啊，我应该这样，我应该那样，不是，要有智慧，要有知识。OK， 好，第十节，所以弟兄们，你要殷勤的去实行，好，去实行这个去，和合本也没翻出来，好，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持续的行这几样，就永不在某一个时间失脚，也不会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失脚。失脚的意思就是半跌、跌倒、毁坏、堕落，是你的主动了。也就是说，你没有结果子，是你自己主动的，不愿意结果子。你要结果子，是你主动的去结果子。所以，你要确定你恩召跟拣选坚定不移呢，是你跟我的责任。这个跟其他的神学不一样啊，其他神学就是说上帝拣选你啊，上帝呼召你啊，他会保守你永远，人无法抗拒。然后我告诉你，彼得不同意。彼得说你们要殷勤去实行，使你们蒙召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有这一些八样果子，永不失脚，永远不会跌倒，永远不会失去。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在我们自己教会主日信息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礼拜六晚上，我就得到了一个神的启示，将来上帝的审判就跟你认不认识耶稣很有关系。怎么说呢？马太福音27章21节，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你看见一件事情没有？马太福音第7章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把服事当作跟主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OK， 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看到，在教会界里面，我看到，特别是传道人，他们把事工当作跟主耶稣亲密的关系。我告诉你，这个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因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请记得，我们在这边所讲的就是你要结出认识主耶稣的果子，因为没有这些果子，我们怎么跟耶稣可以说我认识耶稣，耶稣也认识我啊？所以你要认识耶稣，我也要认识耶稣。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我们可以透过圣灵认识耶稣，但是 the point 最重要的是耶稣认识你吗？你怎么让耶稣认识你啊？ 就是你跟我要思想的问题，不要到时候白搭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哇，那我们就完了，对不对？约翰一书二章三节四节哈，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OK，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那弟兄姐妹，你要很注意这句话：你认识耶稣吗？你不遵守他的命令，你说你认识他，你在说谎话。你在说谎话，你就进不了天国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章里面讲，城外有那一些说谎的，那说谎就是指这些基督的信徒啊。他说我认识耶稣啊，你认识耶稣吗？是啊。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即至家主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啊，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然后接下去还有在讲啊，哎，我不是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听你讲道吗？耶稣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所以也就是说，你没有结出认识主耶稣八种果子，表示你是作恶的人，因为你没有下功夫改变你的生命。我们当初接受耶稣的时候，你我都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Yes， 是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停止在这个地方，那是一个信仰的开始，因为信仰是一个过程。你开始走对了，感谢赞美主，但是你的开始进入耶稣，相信耶稣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开始。你要一直走，走到你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是不是改变了？你是不是你的生命有结出这八样果子？所以耶稣在看这八样果子，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吗？他认识你是透过你的果子呗，不是说我决志信耶稣他认识我。哦，对不起，他只认识你一天，你用一生的时间要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下一几次会谈到哈。倘若他们因为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束制服，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彼得他也讲说，救恩可能会失去啊。彼得神学啊，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不要去听其他人的神学。我告诉你，你就好好的读彼得后书，或者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我告诉你，你真的会吓坏的。不要去谈那些伟大的神学家所讲的，你要直接从神的话里面得到这些的结论。再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凡持续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继续犯罪。凡持续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你常常犯罪吗？你常常犯同样的罪吗？你愿不愿意改变？如果你不改变的话，耶稣就抓着你那一点，他就说：“哎，你有读约翰一书吧？第三章第六节，你持续犯罪的是没看过耶稣，也不认识耶稣，你从来都不认识他。”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约翰一书三章六节是我看过所有经文里面写的最露骨的、直白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一直在犯罪， 你完了，我告诉你，赶快悔改，你才有盼望。你继续犯罪的，未曾认识他，你未曾认识他，是从来没认识他的意思哦。这讲得很直白的。彼得在他临死之前，待会我们就看到 他一直在教训他们说，哎，我走了以后你要纪念这些事情啊，你不要懒散不结果子啊。彼得、约翰，他们两个是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面彰显他极大的荣耀，听到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们两个就一直在警告我们，你要跟他认识，你要认识他，你要改变你的生命，要改变。这两个人讲的话，我告诉你，比任何其他神学家所讲的话都还要重要。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再说我们已经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而且已经将智慧赐给我们，接下来使我们持续的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基督耶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我在说，有人在问你说，你的神叫什么名字？他是谁？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回答你，这里讲的清清楚楚。耶稣是真神，也是永生，你认识他吗？结出你的果子吧。我这样说也是对我说，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结出那八样果子吧。十一节，这样就必叫你们丰丰富富，非常体面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再说，马太是天国，其他的福音书是神国，彼得说这是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他把这个国三种不同的称谓划等号，因为他是真神，也是永生。 OK， alright， 这一节有隐藏的啊，审判，你如果没有达到耶稣的标准，就完了。那你说，我要求神的怜悯啊？对，你跟我都可以一直要求神的怜悯，那就看你在世界上如何去怜悯别人。所以我一直要再说一句话：你对于那些异端也好，对于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人啊，犯下什么什么重大的罪啊，你知道就好了，你也不要说什么话。你注意到，你多怜悯人家，上帝将来会怜悯你。审判不是你我的事情，我再说，论断人不是你我的事情。这句话也许你听得不舒服，可是你要好好的去读雅各书二章十三节。不怜悯人的人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以怜悯人的向审判跨省。 OK， 但是如果说有人说这是留意人的神学，我会承认那是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雅各书二章十三节，你好好的去读好不好。那么以信心进入美德的阶梯，你要分外的、格外的、分外努力、热心追求达到这些境界，而且这个是已经给你的，已经给我的。神的神能已将生命敬虔的事赐给你给我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努力发展是里面已经有的东西要发展出来，要发展出来，把我们已经分别为圣的生命，把已经属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把这些渣子、把这些污秽通通都清除掉，结出美好的敬虔的生命出来，结出认识主耶稣的八样果子，就是这八样。我们悔改受洗领受圣灵，有了信心，这样子的根基开始发展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阿嘎佩、爱加倍， 然后有一天当我们面临审判的时候，上帝说，哈，你有这一些果子，哈利路亚，我认识你，进来享受上帝为你预备的荣耀。但是你跟错人，错误的教导，你就沉沦下去。我们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已经把所有关于你的能力、生命、金钱都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而且现在呢，无时无刻的，主啊，在我们渴慕的时候，你就浇灌你的圣灵，赐下来浇灌能力，浇灌给我们，浇灌给我们，把生命金钱的事情通通都浇灌给我们了，以至于主啊，我们可以开始有了这个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天上灵界已经做成了。主啊，我们看见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长满了这八样的果子，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一直主啊，我们立定志向，我们要长出来，我们有了信心又长出德性来，有了德性又长出知识，有了知识长出节制，有了节制长出忍耐，有了忍耐长出前进，有了前进长出爱弟兄，有了爱弟兄长出爱加倍。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丰丰满满的有这八样认识主耶稣的果子，因此到时候我们就是丰丰满满的，我们看见诗班，我们看见敬拜跳舞团在那里热烈欢迎我们进到永远的国。谢谢耶稣，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宣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深入的探讨哈，就是我刚刚开始讲的，你说给我一些实际的例子吧。好，那我就给你一些实际这样的例子哈。得救的信心，信心，你有得救的信心，啊，我得救了，我信了耶稣，这就是我最起码的一个信心的果子。OK， 你依靠神的信心吗？当你灰心失败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听了一首歌。是否你一祷告直到力量殆尽，然后听到有人在帮你祷告，重新燃起对神的信靠，那这个依靠上帝的信心又来了。有些时候看到一个美好的见证，依靠神的信心又来了，我听到这个人的见证，我依靠上帝，我盼望将来得救的信心，虽然刘牧师告诉我这么苛刻的条件，但是呢，哎，我也看到很多的人呢，他愿意啊，他有一个愿意的心，神怜悯他们呢，他有得救啊，感谢主啊。我们看见有些时候我们都为人家祷告啊，他快要死了，还没接受耶稣，我们为他祷告，他真的在咽下一口气的前一个晚上，他接受耶稣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在帮助这个人得救，灵魂得救，哈利路亚。我们也手按病人就好了，感谢主，他有得医治的，我有这个得医治的信心，我死人得医治的信心，我自己也得医治的信心，感谢赞美主。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有讲啊，不是罗马书十二章他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发信心的是根据我们的信心，我也凭着信心发了预言，我凭着信心发预言说这个人今天晚上要死了，你赶快办后事吧，赶快带领他信耶稣吧，结果他那天晚上就死了。你有敢这样子发预言吗？我有，因为这就是我的果子，哈利路亚。你有传福音的信心吗？我们刚刚提过了，这些就是你的信心的见证，这些就是你的果子。弟兄姐妹，你要收集好你的见证，你收集好你的果子啊，用这个果子常常的来劝勉你自己，同时你也可以做见证劝勉很多其他的人，哈利路亚。这就是信心，信心的果子应该是很多的，哈利路亚。你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感谢主。你的德性，你是有正直的人，你有道德良知的人，为道德正义行出勇气的见证，斥责败坏的言行，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遇到不平的事情，你会挺身而出制止犯罪吗？还是哎呀假装没看到，哎呀我害怕，还是说哎不可以， 在大家都说我们来贪污吧，哎，我们来贪玩啦，我们来作恶吧，我们来说谎吧，你会说 no 不行，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这样子的事情。那弟兄姐妹，你的道德勇气在哪里？你有吗？你甚至会告诉他们说这样做上帝 不甘心，你敢讲吗？你有这个道德的勇气吗？弟兄姐妹，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的，在你的父母，在你的配偶，还有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逃税，比如说报假账，你敢说不吗？这就是我们道德的勇气，这就是德性。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高中生了，我跑到跟几个女孩子在一起，我们有几个人比较坏，然后带他们去跳通宵舞。我说 No I can't， 那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被骂，我一个人回家。你敢吗？也要有这个最起码的基督徒的德性。第三个，知识，经历的知识。我们认识主耶稣有个人的经历吗？你听过他跟你讲话吗？他给你的异象异梦吗？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突然之间有一个亮光，哇，有一个启示，有一个真实经历，圣灵感动看到了异象或话语。无论是讲道或服事，有没有人得到安慰造就？我有好多次讲到的时候，会后有人说，牧师你今天的道是对我讲的，我可能就是举一个例子，我可能就是一句话打到他的里面。知识是要有经历，人家会来做见证。 okay， 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亮光？有。有没有理性的分析分辨？当然有。有些人提出不合理的看法的时候呢，我可以立刻找到说，嗯，圣经是这样说的。有知识，手按病人病就好了。我刚讲过了，经历神话语的实际。事实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满满的在生活当中，也有经历神话语的经历。你在知识上面可以有这么多美好的，我告诉你，我们发了预言，那真的是知识，有知识的云，知识的言语，有智慧的言语。当你给人家讲的时候，他们会说：“哎，你怎么知道？”哎，真的就照你所讲的成就了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那是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果子之一。你有吗？我不是在质疑你、质问你，我是在劝勉你，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我们这个是算得了什么？你们还可以做比我更多、更美好的事情。耶稣都这样讲了，我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而且做的比这个更大。我们现在所有教圣经的也要这样讲啊，因为耶稣都这样讲了，我们算得了什么？我巴不得每一个我的学生站在我的肩膀上往上跳更高。你们要传承我所有的，发展出更多的，影响更多的人。有了知识以后，你要发展节制，控制情欲的败坏，不会被它挟制。当你面对毁谤咒骂，你可以为忍耐不发作，不以怒骂还回去，或是在被咒骂的过程当中心里饶恕对方，该道歉就道歉。我告诉你，我们做牧师的这个功夫可要练很多。有时候当场被骂，我们还默默的还为他祷告，心里虽然不是滋味啦，不同意啦，但是我们在想他幼小的生命 总有一天会长大的。现在如此不表示将来怎么样，求神赦免他，饶恕他，给他重新有机会。面对色情的诱惑，你可以圣洁的立刻拒绝吗？而且不去醒，这就是你节制的果子。当别人称赞你学识高超，你会自满骄傲还是继续谦卑？你会为着自己的利益谬讲神的话，还是坚持传讲正确的道？我告诉你，有些人为了使自己更受欢迎，他讲的道就偏了，为了要让更多的人点赞受欢迎。我知道在基督教界的牧师里面有人就这样子软弱了，可是我们都需要节制。请问你节制的果子在哪里？忍耐，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坚持，不放弃不妥协。耶稣基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可以不借得我到父神那里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你能够坚持吗？现在世界宗教要合一啊，我一定不参加了。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他要你放弃，你能够坚持在耶稣基督里面吗？面对软弱的肢体，你可以忍耐他们是属灵的婴孩吗？你还是爱他们吗？阿加佩他们啊，爱加倍他们啊，你还能够继续带领他们吗？我告诉你，我们前一阵子跟牧师的朋友出去玩了，哎，我们几个牧师在谈，就是我们共同发现一点，就是我们带着羊群里面啊，能够成长的不是太多哎。那面对那些不愿意长大的属灵的婴孩，我们只有摇摇头，我们把它交给上帝。你还是爱他们，带领他们。面对神学争论，你还是带着喜乐，面带笑容，温柔的以神的话回答。你可以吗？前进，敬畏神的圣洁，想象自己随时在，或者是说想象神随时在你的旁边，他的荣耀同在，自己就敬畏上帝了。这是一个操练的功夫。面对任何的人事物，都好像主耶稣在旁边。凡事尊主耶稣基督是第一，然后尊重人，尊重人的决定。这个尊重人跟尊重人的决定呢，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果子。不增进，不论断，凡事交托主。我们劝勉了，该说什么话都说了，但是他还要做这样子的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有他的理由。爱他，就不要让他有负担，交托给主吧。我们面对主，我们要对主负责任，爱弟兄，有了敬虔的基础，才能发展肢体的手足之情，否则会出问题。我得告诉大家，我们当了十几年的牧师，听到看到，不是在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教会没有，我们有些其他教会的牧者出了问题，他跟某一些的人太接近，产生了问题，危害了他们的婚姻。这个 Philadelphia 兄弟之爱，手足之情，你要互相体贴宽容，你也很享受在里面、啊、可是呢，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度，你不能够太靠近，太靠近很容易出问题。我有一个劝勉，就是对你很熟的朋友肢体，你的讲话要更加小心谨慎。 往往你伤到你最亲爱的朋友，是你不经意的一句话。所以特别，你一定要有一个敬虔的根基，才能发展守住自己。这个是我惨痛经验累积下来的劝勉。朋友乃时常相亲，弟兄为患难而生。当肢体患难当中，你有没有帮助他救济救急？这就是你的爱弟兄的果子。OK，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面彼此确实相爱。这个地方从一个爱弟兄 Philadelphia 进入到彼此相爱的爱加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节。好，第八点就是爱加倍，神爱神跟爱人，这个第八个是爱神跟爱人。你爱肢体不求回报，例如爱心奉献到地震的教会。我们记得上一次尼泊尔地震的时候，我们支持了一个宣教团体，他那边的教会就整个倒塌了，所以我们教会立刻组织起来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捐了大概将近10000块美金的奉献，我们就到那个地震的地方，然后那个会长告诉我说，刘牧师你要不要去那边看看，我们已经重盖盖好了。所以爱肢体你奉献出去，你 不求回报， 这就是阿嘎培。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都是爱加倍的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就是爱加倍。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那是爱加倍。罗马书十三章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成全的律法，这个爱也是爱加倍的爱。为了爱肢体而不吃，我们不吃，有人不吃猪肉，我们就不吃。OK， 罗马书十四章十五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求，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所以为了爱加倍的爱，为了他我就不吃，哪点啊？这都是爱加倍哈。所以你有没有？因为他不吃猪肉，你也跟他不吃猪肉；因为他不吃鸭肉，你也跟着不吃鸭肉。这叫做爱加倍，了解吗？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东西讲得很细，你知道你有这些果子的。OK， 用这些果子来劝勉自己。OK， 约翰一书二章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那你爱神的心，爱加倍的心，就是你遵守主道。约翰二书一章六节，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加倍。所以你对爱加倍呢，你就知道有一天你遵照他的命令行了一件事情，这就是你爱加倍的果子。 Amen， 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继续看，从十二节开始，使徒的见证哈，从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好，因此所以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经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这个真道有些时候和合本的翻译呢，其实是信仰，就像犹大叔他讲的那个真道，其实原文是信仰，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他的真道的意思是讲 truth， 就是真理或是真实。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特别会讲到这个是真理的问题。那么彼得呢要圣徒在不是致命，彼得这个彼得知的 圣徒已经知道了真实真理，你已经知道了哈，随时应用和被坚固哈。彼得他已经说你们会了哈，但是将来还会有目前未显明的真理，比如说启示录在后面才会出现哈。启示录大概是公元90年，但是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大概是公元66到68年。那这些真理还会再显明，因为还没有完全。就像我们的学习总是会有新的亮光，所以呢彼得说，哎，我要在你已经知道的真理上面坚固，换句话说 还会有新的真理来。但我们现在就觉得大部分的神学家是这样讲的，挺好，说我们现在已经全部结束了，所有新约旧约所有的启示都在这一本书上面。那我个人对这个看法有保留，因为彼得在这边讲还有要来的，当然启示录来了，但是呢我要说还有一些没有发扬的一些的真理，没有显明的一些的真理，我觉得神我们信徒不能够限制神的作为，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也同意这种讲法，就是说所有的真理都在里面。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讲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防止异端发生。所以我既接受这样子的看法，也不太同意这样子的看法。所以呢我是保持 open， 我比较开放性的这样子的认为哈。我相信神他会有新鲜的启示，但是一定跟原本新旧约所启示的真理不会冲突，这就是我的看法。 OK， 那这个给大家来参考哈。但是呢现在的异端太多了，所以我通常呢我会说神所有的启示都已经在这里边了，或是讲说神所有的启示基本上都在这里边了，如果还有的话那也是要从这个里面呢慢慢发展出来，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我们这两方面你都要有一个看见哈，我们不能够太自己骄傲说一定是这样子或是一定是那样子。 OK， 那个就麻烦了。 OK，我们的学习都是有新的亮光。如果说啊，所有的启示都在这里面的，那么刘牧师你发展的属灵射箭怎么算呢？我只能说那是以前人都没有发现，但是都是在圣经里面啊，所以不是没有，是已经有了，只是没有人发现而已。所以那也是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你所新发展出来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启示。 OK， 那我只能说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界，我觉得神还要开启我更多，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13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持续的激发你们。彼得他不放弃啊，我还活着的时候啊，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帐篷就是指人的肉身啊，提醒你们，持续的激发你们。这个激发呢就是觉醒苏醒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们好像睡觉了，嘿，我大声一点，醒过来一样啊。他活着的时候他一直在喊啊，醒来了，醒来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做牧者的，我们总是不断的提醒羊群最重要的真理，甚至在回天家之后呢他还要提醒啊。你看下一个，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这个是在约翰福音21章18到19节。 OK， 那这是主耶稣对彼得的预言。那请注意这边有一个，他说我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 OK， 正如我主耶稣基督指示我的。 这个我是他内里的人，我这个人快要离开这个帐篷。所以如果你去看彼得，不是彼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时候，你会说哇，保罗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怎么一下子在帐篷里面，一下子帐篷外面，或在身内，或在身外。那个都是在讲一个内里的人，那个意识上面，那个很深了、啊。你能够搞懂的话，那已经是了不起了。OK， 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尽心竭力这个字跟前面的殷勤，第十节的殷勤是同一个字，就是我也要殷勤。所以彼得劝勉说：“你们要殷勤结果子啊！”然后他自己说：“我要殷勤。”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常常纪念这件事情。而彼得还在强调，我现在活着还要唤醒你们，苏醒你们，我死了以后还要尽心竭力让你们纪念这件事情，让你们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彼得真的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一个快要死的人总是会讲最重要的话。我们相传我们约翰，老约翰要死的时候，他就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整个信息就这么一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彼得说：“你们要结出八样果子，认识主耶稣的八样果子啊！”还有两件事情，就是我们待会要讲的。那摩西写生命记最后一章，交代约书亚，约书亚交代他后面那四代的人一样、哎、快要走的时候，神已经给他们发预言，你要把你最好的留下来，你要把你最好的最重要的信息留下来。彼得说我要尽心竭力的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把这书信写下来了，他要让弟兄姐妹永远记得你要自己确认蒙召跟拣选的事情。我殷勤的要让大家常常纪念这些事情，就把书信写下来，以后的人也会看到彼得这样子说。所以我真的觉得是所谓的文以载道，前人走了，他的文章他的见证就一直在影响后世的人。我们从2006年开始，我把所有的讲道记录都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看，有些人还特别跟我讲说：“牧师，我几乎都是看你的讲道，你不介意吧？哈，我会改的，我不会完全一字不漏的抄袭。”我说：“没关系。”放在那里就是要让你看，我们很欢迎你来使用。 OK， 因为这个变成我的留给后世的人一个属灵的资产，所有的讲道，所有的这些我都看见，都将成为各位的基础，所以应该越后面的人知识水平更高，但我更希望的是每一个人都有实际的经历。那这边讲到呢，纪念这些事情，彼得念之在之，三次提醒众人认识主耶稣八种果子是将来进主耶稣基督国度的条件。我再说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果子，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进去。 OK， 很多人没有收到彼得的警告，原来敬神永远的国度是有条件的，不是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就算了。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彼得待会就会讲啊，他在变化山上面接受父神给他的尊贵跟荣耀，发出极大的荣光的时候，彼得看见了，彼得也听到了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你们要为存到那永生的食物劳力。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接受耶稣就算了，你要劳力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你说存到永生的食物，当然就是神的话，还是神的话给你的，你有没有去做去行出来呢？那个才是重点啊。 OK， 第二点，纪念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是真实的，是父神印证神的爱子，非但是指以前彼得亲身经历，这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就是主大能降临荣耀的显现，也是今天渴慕的人可以在意象当中或是在现实当中看见的。耶稣基督的自己的应许，你相信神的话？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很宝贵的应许，他要跟你显现了。参考使徒行传9章17节，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启示录1章16节，神的显现。特别你要看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啊、这是太伟大了，你读圣经都会看见耶稣的荣光。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彼得他在这里讲这个荣耀的显现，不是只有他个人，因为他的原文、哦、他说那个 coming 啊，这个在下面哈，我们后面这几节才会讲。我先把这一段呢，他纪念这些事情是哪一些事情，我先把它讲好。我待会会告诉你哦，因为彼得他在用的那些的字眼里面呢，是将要来的主耶稣基督，你可以解释成耶稣第二次再来，你也可以解释成为耶稣他要到你的里面来。就像耶稣讲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OK， 彼得要信徒纪念他自己在变化山上的经历，是要他们思念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你们要纪念这些事哦，我看见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的变相哦，但你们要思念，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还要再来，他来的时候是荣耀的。那也要纪念我们得到先知预言是确实的，不能够随己意解释，包括彼得被耶稣基督预言说我要怎么死， OK， 但是彼得确认先知预言的重要性，是信徒坚定不移盼望主耶稣基督国度会降。感谢主。好，16节，好，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着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可能在当时候他们当地可能有些人，他说哎，有人传这些，或者说有人指控你们呢，你们说你们见过耶稣基督那是捏造的啊，那些都是假的啊，或者是其他有人传异教也是传说了。我们在知道我们有一些的异教，他们都是传说，没有真实经历。他们说这个神是好几万万年以前的事情了，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讲的是真的是假的？但是我们的信仰是考察的，可以考察的。OK， 这不是捏造，是有人证、有物证，然后还有神迹的证明。 我们今天还在行神迹啊，我们的神是活着，不是死的。 OK， 十七节，他从父神得到尊贵荣耀的时候，极大的光从有声音出来说，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喜悦就是认可的意思。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热意喜欢的，也是神恩宠的对象。你是神恩宠的对象吗？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爱他的，耶稣就会爱你，耶稣爱你就会恩宠你。哈利路亚。十八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十六到十八节就是讲彼得回忆他在变相山上面超自然经历，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衣服放光，哇！所以他的经历，听见神的声音，他是第一手的资料。那么神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就有一天神显现在我们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就变成圣的教堂。神显现那个地方就是圣洁的，我们求主常常住在我们教堂里面。我们盼望的复兴就是神显现在我们的教会，长久在那里，所以人进到教堂里面来的时候，就会感受到神荣耀的同在，有病的得医治， OK， 心灵受伤的得安慰，心里受辖制的得释放，都是他。所以我们现在敬拜，我们祷告，我们恳求神住在我们的教堂里面。我期待的复兴是这样，感谢赞美主。好，那么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是想到先知的预言。彼得他会讲到这个是有关系的，十九节，并且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个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存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要这节圣经很不好解释，我看了很多，我看了头都昏了，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他们多半写这个经文解释的是没有什么超自然经历的，所以他们的解释呢就会蛮用逻辑思想，那这也没什么错。但是这个 West 他这个人是非常棒的，他说先知的预言是我们更加确定的根基，如同灯照在邪恶污秽道德败坏的地方。那换句话说，我们把这个先知的预言啊，这个词啊，预言这个词在当时代只针对旧约写下来的预言，但是呢你广义的说整本的旧约圣经。所以当我们讲说先知启示或先知讲道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圣经上的术语哈，专业术语就是预言，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讲整本圣经，因为整本圣经里面充满了预言。所以讲先知讲道其实都在发预言讲预言，所以把它翻译成先知讲道也有它的道理在。可是我们今天我们讲说我们来发预言的时候呢，对有些教会的人来讲就是说你好像在写圣经一样，那我们必须要分开来。我们就说我们的发预言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的那个发预言，不是在讲写圣经的那个发预言，了解了，那个是不一样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有些时候会把它混在一起。那意思就是说耶稣他在变化山上面受到神极大的荣光，还有神的声音，更加确定旧约预言的正确性，证明主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大卫的子孙，要在地上成立永远的国度，就是我们前面十一节所讲的。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这个先知预言的确定， 是彼得他亲眼听见，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面，那么极大的荣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确定这是真的。一个旧约的预言，在神的声音跟极大超自然的经历当中确定，那这样子的思想，这样子的看见，这样子的经文叙述，带给传统教会一个很大的震撼。哇，原来先知预言的准确性根基是需要有这么超自然的应验，一个超自然的这个确定。所以对那一些人来讲，他们觉得有点困难接受这样子的讲法，所以他们对于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呢，就倾向于非超自然的经历，所以他们不太愿意这样去解释前面彼得的超自然经历，因为他们这样子的经历会觉得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可能不太多嘛，所以他就觉得这样的解释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没想到后面彼得讲，他说预言不是诗意解释的，因为预言是人受圣灵感动写下来的。所以对这一点来讲呢，从我们这个有灵恩经历的人来讲，那这一段的话我们就说，哇，那这一段的话真的，你有经历的人再来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更深一层的理解。 OK， 这个只是前面那一段哦。你在这个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这一节圣经真的有太多种不同的解释，那我也懒得把那些东西放进来，因为我总觉得会让大家头脑搞不太清楚，我也觉得我也看不太下去那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消化，那我就把我的意思放进来。好，那这个照在这个暗处可以是不显明的未来，都万处都不晓得未来是什么样子，那也可以是人的愚昧之心，需要耶稣的光照。你自己如果可以长出这八样的果子，我们基督徒就有未来的盼望，心里也有光能够行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我的解释。那他们其他人的解释就是说，哎呦，那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圣经啊，我们就会有圣经来的光。所以啊，但我觉得这个光是因为信徒的长大才会有光啊。我们要做光做盐，这个光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才能够行在这个世界上。那我讲，你说你确定这个预言也好，发展出来，我觉得就对了，因为那个预言，就我的解释就是已经成就在灵界。你相信它已经发生，所以我愿意把它从自然界发生，对我来讲是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对有一些的神学家来讲，这是蛮痛苦蛮难的，去这样子去理解。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可以理解成世界的光或是心灵的灯，就把圣经的预言当作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流星预言一直等到心中的晨星出现，日光来临。那最主要的应用就是说，这是主耶稣基督国度在未来的世界里面要成就。我们信徒如何等待？要等待，要再等待，等到这个晨星出现了。OK， 那晨星的另外一个解释叫注意预言的经文，直到主再来完全亮光出现，那主就快来了。这是晨星的另外一个解释，这个我比较能够接受。那有些人说晨星就是教会被提啊，这个是我的晋升作业的一个题目。我要大家说，这个你觉得这个讲法怎么样啊？同意，那你同意有什么根据？你不同意也有什么根据？这是一个自由发挥的题目啊。因为这个晨星 看了蛮多种推论哈，但是我觉得，我觉得那些推论都有点太牵强了。那更进一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第四点哦，我们今天对圣经预言的应验，所有新约先知的预言，也包括有一些的旧约的预言，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个人认为哈，诚心是代表主耶稣基督哈，得到先知启示之后，你最重要的确认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有确实的说话或影响。因为彼得后书启示录二章二十八节，他讲得很清楚，我要将诚心赐给他们，这是对推亚推当教会的一个应许，你是得胜者，我就给你这个诚心，你的预言要实现，确定他会实现，这是得胜者有了奖赏，但是我们先把它拿来用就对了，你信已经有了。那么在基督徒的人生道路上面呢，有先知启示的，就好像一盏灯一样，照亮基督徒前面的道路，你有了盼望，驱逐了黑暗，但是领受的人也要深思明辨了，等候主的确认。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领受先知启示的人也有这两方面的应用。 OK， 你给人家发预言了，就是让他在黑暗当中有一个明灯啊，你将来是做这个的。就像我们上一次安童牧师，印度的安童牧师到我们教会来，他在二十年前跟我讲，那时候我还在公司上班啊，过的生活挺好的。他说你是神的羔羊，要奉献给上帝的。我们吓坏了哈，这啥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被呼召做牧师哈。完全奉献给上帝，那就是未来的一个道路。我们本来人生道路走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噗，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你就是指到另外一条道路去了。我本来不是走这条道路了，跑到那边去了，那是一个人新的人生方向啊。你后来有经过确认啊，后来有经过再三的寻求印证啊，这样我们就有信心走上去了。这是一个应验啊。那我相信呢，一个应验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诚心是不是在你的里面？你真的面对一个预言的时候，你说这是真的吗？经过一个晚上的祷告，请记得这个都是一个晚上啊。一宿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为什么一宿哭泣的时候你见到诚心？意思就是说，你的祷告，你的意象当中，如果你有看见诚心，那就是 yes， 那就是了。 OK， 因为你的诚心出来，就把黑暗就驱逐了，神的应许要实现，耶稣要来了。所以当耶稣基督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他会做一些很超自然的事情，包括他会告诉你这个意象，这个先知启示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这一些啊，我们其他的科目在讲吧，这些比较深入的启示方面的分辨。好，再来第二十节，第一要解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随思意写说的，甚至连写的人他也不能够 随便思意解释。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必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哇，当以赛亚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昏倒了。一个婴孩生下来，他叫全能的父，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子。我想他写的时候，人家看到就说你在写什么，这个是怎么可能的嘛，超乎理性的。可是他就写下来，因为那是上帝感动他写下来的，不能变更的。我们刚刚讲到敬虔的意思，上帝这样子吩咐你就这样子回答，你敢写吗？ 感谢主啊。21节，义人没有从来出于人义的，乃是有古鉴加上圣洁的人受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或者是说出从神来的话。那很重要的预言不是去研究圣经得出来的结论，而是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的是截然不同。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对预言有一些很深刻的认识。有些时候我们在说圣灵感动的时候会说出一些话来，你会发觉到那是精准的不得了。我们只有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因为那是圣灵感动的。好，那么最重要的解释预言绝对不能够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因为圣经都是圣灵感动写下来的，所以要正确的解释经文必须要有圣灵的引导和解释。哥林多前书2章12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你要解释经文，解释预言，你需要圣灵的带领跟启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前人啊，这个2000年来有很多人写经文的注释，经文的注释，他有他的看见，他有他的看法。有些人从这个希腊原文来看，有些人从这个亚兰文来看，有些人从这个经文比较上面来看，有些人就从圣灵启示来读。我在说解释经文不是自己的意思，你有些时候看到人家写的解经呢，你看了就知道这个不对，不管他多有名气，你有些看到的时候心里面说这是对的，这就是诚心在你的里面。 Yes， 感谢赞美主。研读圣经需要被圣灵感动的经文彼此支持解释。那我们只是研读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要研读圣经，因为圣经值得我们一读再读。但是对于圣经的解释，或是你当时候受圣灵感动的理解，那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不太会去僵化神的话。什么意思呢？神的话就只有这么一种解释，其他解释不行。这是有一些宗派的人，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神学家，他们有些固定的看法。那有固定的看法，对于某一些经节呢，有个好处，就是你比较不容易进入异端。但是坏处就是说，你可能有这个僵化的印象之后呢，神活泼的道就不活泼了。圣灵可能会引导你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敞开我们的心，让圣灵来引导，这是最重要。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作业哈。感谢赞美主哦，这是第一题，我觉得很重要哦，就是深入探讨八种认识主耶稣的果子，在里面所举的例子啊，做一个表格，自我评估现况，请举出自己所经历的例子，也就是你的果子。OK， 所以呢，这八项东西呢，你自己去把它增加来哈，因为你。我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你在果子在哪里，所以你不会说我到底果子长了什么东西啊？哦，原来我有这么多果子啊！不要因此而自满，多想，因为有很多其实你都有，我相信你有很多很多很多，可能都写要写2-3页，你有很多了。随着以后啊，你的成长，你再回来看这一个题目，你可能自己还要再加上去。 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结实累累的果子。第二题哈，12到18节当中，这些题目都蛮简单的。竞争作业哈，有人说等候晨星出现就是教会被提哈。无论你的看法是什么，请你提出你的见解，但是请记得不要用诗意解释哈。你的见解说，圣灵感动我说这个是，这个不是，但你要说出一个道理啊。那这一题是自由发挥啊，没有什么正，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标准答案，就是你要自己去思想，求圣灵引导你哈。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终于把彼得后书第一章讲完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把最重要的已经很慎重的交代了每一位学生，盼望他们能够快乐的学习，快乐的在主里面成长，结出满满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果子。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请发问哈，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OK， 行啦啦啦啦啦啦，感谢主，好，谢谢老师，谢谢同学，希望你们真的好好的写第一题，你要自己确定你已经有这些果子了。你看这些果子，你用这些果子来提醒你自己，也劝勉你自己，多结这些的果子，真的，你会有很多的。OK， 还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些的同学呢，他没有写作业，他写了500字心得，那也行。我是希望呢，你们写心得没有问题，起码要把这个笔记给拿去哈。那我的设计就是希望你有了这些笔记，你将来呢在带彼得后书的时候，你起码有一个很完整的资料，你也可以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帮助你传讲彼得后书哈。感谢主。请问是否有人会进入永生而不会进入神的国？因为进入神的国需要代价。那我的神学观念哈，得救跟得赏是得救跟得赏，不是得救跟得胜是同一回事。怎么说呢？简单的讲，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他说你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也要克制你肉体的邪恶，那你基本上就是得胜了。你得救了，你不能说我得救而不得胜，我还可以进天国。那对不起，没有这个事情哈。因为耶稣基督的审判呢，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哈，25章。左边跟右边的 ，OK， 绵羊跟山羊，它只有两种结果，没有第三种，只有两个。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所讲天国的比喻里边，只有两种的结果，没有第三种。那所有有这些第三种的，都是神学家搞出来的，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所以。圣经上的预言，包括新约圣经，不能够随私欲，不能随私欲去讲的。对，因为这些事情是非常需要明白的。那我们看一下马太13章，好了，既然问到了，马太福音13章讲到很多天国的比喻，哈利路亚，感谢主。稗子的比喻哈，就是说， 这个在十三章的这个三十九节开始，好，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湖里，那里就要必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的父的国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你在那边看到只有两种结果，一个是在父的国里面发出光，一个是在这个丢在火湖里哀哭切齿。那你再看四十七节到五十节，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笼聚各样的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做好，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湖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只有两个，没有第三个。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要把得救跟得胜把它当一回事，否则的话所以你说进入神的国需要付代价，是啊，没有错，本来就是进神的国要付代价，对，如果你不付代价的话，你怎么进神的国？没错。好，永生和神的国不是同一回事吗？是同一回事，进神的国才可以永生，对，没错。 OK， 好，那 OK， 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了，老师，你前面讲的对于异端要怜悯不要论断，那如何平衡护教跟怜悯？如果我们有看到那些小羊被身边的异端吸引，那么我们就怎么可以既不论断那个人，又能帮助小羊呢？请老师指教。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对于异端来讲，他们呢可能已经被洗脑，他就说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是一定对，然后我们怜悯他呢，我们就把我们知道的真理跟他讲，他不接受那是他现在不接受，以后会不会接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把该讲的讲清楚，我们怜悯他，不论断他，那希望他能够回头，这是表面上。但是如果你对他有负担呢，你知道你可以在祷告当中为他有很激烈的方言哈，你可以用属灵射箭把他后面黑暗的权势辖制他的势力把他射垮 OK， 那所以我们在自己教会里面呢，你也要把这些真理讲得很清楚，就像彼得讲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呢，我要把这个最重要的资讯要告诉你，一再的提醒你们，你们一定要长出这八样认识主耶稣的果子，这是重要的。所以要避免这些异端跑到你的教会来，你就只好一直提醒，一直提醒，一直提醒，听久了他就会明白，他就会知道。那如何不论断那个人又帮助小羊，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表面上呢你要跟他讲说这样子是不合圣经的， OK， 你跟我都是有知识的明白的，你要打好你的基础，打好你的真理。那通常有异端的话，他不太会认同这八样果子的，可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你相信圣经吗？你相信圣经吗？那你要看看彼得后书这边所讲的，这些是真理，不是我编的，也不是那个人编的，你要相信是相信圣经，还有相信他正确的解释， OK。那我们不论断他，是因为我们给他一个合理的推断，他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悔改，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警告他，就是说你如果一直讲这些异端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是在我的教会，我说要请他走，我是跟你说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们教会有权柄的，你看哥林多前书五章啊，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这个很重要，你看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他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如果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所以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小心，我们教会的人如果说他自称是基督徒，意思就是说，哦，我是基督徒，可是实际上他是行这样事情的人哈，那请记得他这边都是用现在时，就是说啊，他是弟兄，然后他拼命行淫乱啊，换了很多女朋友，哎，他有问题，所以你一定要去面质他哈。那这样的人不能够在我们教会，我不管你是谁，因为这个灵会转移的。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说，你要跟这个人切割。那如果是异端呢？那异端的话，你要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他说，所有的灵你都不要都信，对不对？你要分辨，有没有？他说，第五节四章。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认世界的是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就听从我们，不听从我们就不属神的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OK， 那这里面的我们当然是讲使徒约翰。那认同使徒约翰就是认同使徒约翰他所写的书信。那使徒约翰所写的书信就是刚刚我讲的，在第三章第六节。住在他里面的就不会持续的犯罪，凡持续犯罪的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如果说有异端来的他还在犯罪，异端通常都会犯罪，当他坚持他的异端然后责骂你，他就在犯罪，本身不应该重啊。一个属神的人他有长出八样果子吗？认识神的八样果子，他有节制吗？他有前进吗？他有忍耐吗？没有，他不会。但是在这个地方，约翰一书第四章后面讲到，我们要跟对的人彼此相爱。OK， 但是对不对的人没有办法彼此相爱。耶稣基督也是等着使徒犹大出去以后，他才开始讲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在彼此相爱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要有智慧。不是凡称呼是基督徒的，我们都要跟他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有分辨。那特别异端呢，我们也要特别的清楚明白。所以你继续接着问，我有两个朋友，被我一个认识的人带着进入异端恩典神学，我能提醒两个朋友，那个人是异端吗？算不算背后论断？你就把你所知道的神的话，这个恩典神学的错谬在哪里，你跟他讲不算论断，因为你没有说他永远不会得救。你要把这些他们的错谬讲出来，然后把正确的告诉他，那这样子的话就对了。神的国是指千禧以后，还是指刚才说的永生？从千禧年一直到新耶路撒冷，哦，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里面啊，你可以讲说，他的国是大卫子孙永远的国。这个大卫子孙永远的国，你可以讲说是千禧年的国，也可以一直存到永远的。你看在撒母耳上大卫之约，那大卫之约他讲到是在 这是一个神给大卫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十七章吧，十七章，是，是的。在第八章十六章，撒母耳下，对不起，是撒母耳下第七章，对不起啊。好的，他说，十二节，撒母耳下第七章十二节，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OK， 所以啊，这个永远当然到犹大家最后一个王哈，叫做西底家，南国犹大灭亡了。哇，你说哇，这个预言不见了哈，但是这个预言也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被挂十字架钉死了，哎，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他的国位永远长存，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这个耶稣基督的国度，是的，会在千禧年开始建立，一直到永永远远。那如果你说那千禧国有没有人得救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因为你可以好好的思想。感谢赞美者。老师的意思是不是不要论断他们得不得救，就用盼望的眼光看他们，不是说不能和别人说他们的错误，对吧？是的，但是你记得用温柔，不要用指责的口吻，不要问那种哎呀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那个你会让人家产生尊敬之心啊。这个神要我们用温柔的心回答。那你要记得，他现在的不明白是一时的、暂时的哈，当然也可以为他征战哈。那我建议啊，就是我们在跟他谈之前呢，先为他设很多的福音箭啊，让他能够真正的把耶稣基督接到他心灵里面。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谢主，你们的问题都很好啊。我盼望我盼望大家都能够真实的学到哈彼得后书第一章。那下一章会讲到很多这个异端，那你看看彼得他的看法是什么。彼得他有特别讲到这些异端的人的结果是很不好的，所以我想现在的异端跟当时的异端会有点不太一样，现在的异端都非常的狡猾，他不会说完全的他们的论点是错误的，他都是有掺杂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掺杂，所以很容易的让很多的人没有办法分辨，所以现在的异端也越来越高超。我讲的高超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讲法看法，那让人没有办法完全的说分辨，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更多的分辨，让我们在神他所带领我们的事情上面更加的有深入的智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感谢赞美主。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好像有人举手。哈利路亚，感谢主， Praise the Lord， 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耶稣啊！我看到一些，感恩，感谢主。好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 非常感谢大家这个跟我在一起讨论了一个半小时，然后请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感谢主。
阿爸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牧师殷勤的在你的话语中来挖宝贝，来给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属灵大餐。主我们每一句话都感动我们，要去活出来，要殷勤的去得着。主加给我们信心，主这也是从你而来的。主你巴不得我们天天就是站在你面前领受，像摩西一样。主我们也渴慕如此的生活，让我们把你摆第一。主啊，我们心思意念就笼罩着主啊，无法拒绝的你的话语，就在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是何等的树林的丰盛。主啊，我们只要花时间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除非你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才能够得着。主啊，当我们真的是死掉了，主，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生命的能力才能够进来。主啊，我们也盼望这样。主啊，让我们有个受教的心，谦卑柔和要学习的心。主啊，是一个新的路，是属天的路，是永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与阿爸天父。主，这永生已经赏给我们了，主啊，我们已经进入你的国度，要承接这个你所有，主啊，你三重天的荣耀要赏给我们，要让我们尝到主人的滋味。我们是何等的被拣选，分别为圣，属于你。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要宣告，我们就是要来吃你，要来喝你，要让你来供应，要让你来提升，要你来陪伴。主你愿意，主你要做我们爸爸，我们有了一个阿爸天父，我们就快乐了。哈利路亚，做我们正直的爸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有耶稣基督的得胜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这个宝贵的彼得，耶稣的大门徒。
是的，
我们要看，借着他看到你启示的亮光在他身上，是要赏给我们的。我们对每句话都有感动，都有渴慕，都流口水了。主啊，我们羡慕的要得着。主啊，让我们思想的时候也进入的要得着，要明白，要更进入去经历，去遇见主你话语的全能与荣耀。主，我们必遇见你。主，我们也必被你洁净。主啊，我们来的时候常常来。主啊，我们手在做工，我们的思想也到你面前了。主啊，因为你真的是让我们饥渴，要赏给我们。主，让我们不逃避。主，让我们真实的站在你面前。
是的，
我们需要你。你愿意赏给我们，就做吧。正是合我们的胃口，是吧？这些属灵的饥渴的胃口，是吧？像小孩子要吸这个奶，是吧？你这个属灵的大餐，是吧？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是吧？我们所有的包袱，你就会帮我们解决，因为我们专心要学习，专心要成长，是吧？这些次要的，主啊，我们就全部给你包了。主，你也让主啊，你也喜悦我们很专心的学习，把你摆第一，让我们快快长大。这是主你国度里边给我们极大的奖赏。主啊，我们就可以学习彼此相爱，把我们所学的，让我们所明白的真理，都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带下来。让我们就刚强壮胆，我们就一无惧怕，主啊，我们就知道怎么靠着主得胜。主，你就会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是与你同工的，主啊，我们就是立定心志，主啊，要跟你同工。阿门！要赞美主，主借着这个学习，主啊，真的是美好，主啊，我们在学习，我们耳朵都听得非常饱足，也放在心中。又要换回我们的思想，主啊，我们在守在做工， 走脚在走路，不管在做什么，我们的心思又跑到你面前来了，说啊，他就自己跑到来，还是主你把我们吸过去了都可以，还是你自己下来了更好。哦，主耶稣，你亲自都要喂养我们，要供应我们，主啊，不管这是灵奶还是牛排都好，主啊，我们都慢慢吃，慢慢的消化，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学习的时候，主啊，你的启示每次来的时候，就使我们心里又欢喜跳跃。主啊，我们就叫了你的名字阿爸天父，我们心就欢喜了。主啊，你话语的能力全能，主啊，有这么大的能力与吸引力，与祝福与恩膏都是长出来。主啊，就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祈求，主啊，我们认罪悔改，我们饶恕人，主啊，我们跟随你，主啊，我们真的整个人都活出来了。主啊，你的道路是甜美的，主啊，我们也会遇见挑战，主啊，让我们立定决心，就是要得胜，靠着主得胜。主啊，你要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不妥协，我们也不退缩。主啊，我们即使没办法，主啊，我们有一个忍耐的办法，有个宽广心的办法，有个接纳的办法，有为弟兄姊妹祈求的办法，也有为他们捆绑，为他们赶逐，为他们洁净，为他们恩膏，为他们所有种种的我们使出来的爱的方法，都在主耶稣基督里。主啊，为了要让我们真真实实真的是愿意去彼此相爱，主你都看见了，这是主你坐在我们心中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我们在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的眼目不离开你。主啊，我谢谢你，你的丰盛让我们可以，我的属灵的维他命，属灵的爱，这些甜蜜，主啊，这些圣洁公义，主啊，感谢赞美主，这都是属我们的，也属我们的家人，也属我们的孩子要传承。主啊，我们在这里都不是白选的，主啊，都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永不衰残的生命。主啊，你要赏给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主啊，你借着我们有同感义理，牧师认真的教导，殷勤的教导，让我们愿意回应，忠心的学习，继续的学习，勇敢的学习，快乐的学习，来完成我们同工。主耶稣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消化，让我们反复思想的时候遇见答案了。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都有答案，愿主耶稣你住在我们心中，主啊，我们睡觉的时候对我们说话，这何等宝贵，我们没听清楚了再去多听一遍，主啊，我们的耳朵听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在讲出来，在重复宣告出来的时候，哦，听到的人还有我们自己就要得益处了，那我们自己也刚强壮，我们就非常喜乐又满足，因为主喜悦我们如此做，如此成长，谢谢主，让我们天天忠心的，主啊，殷勤的来学习成长，也来爱弟兄姊妹，来服侍他们，为他们来代祷代祷。主啊，我们不只是这样祷告，还有祈求，还有这些求主将要提升我们进更高层的恩膏，要领到我们。感谢赞美主，主，我们是如此的盼望。主啊，给我们打开更高的境界，主啊，让每个同学都说他们有遇见主的经历，
是的，
有被圣灵带领的经历，眼睛被打开，耳朵被打开，主啊，他们看见所看见的要 confirm， 要印证。主，你说你教导我们的道，主啊，我们当中有身肢体软弱的家人，有需要的，主耶稣，我们再次都把它讲给你，因为我们要专心学习。主啊，让我们都抓住，主，你是我们 priority， 我们第一优先。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做一个欢喜快乐的人，
Amen.
就有意义。欢喜快乐的主耶稣的跟随者，他最 忠心的小羊，祝牧师，我们今天要吃大餐了，肚子又大了，慢慢消化。感谢赞美主，谢谢主，都是你喂养我们的，让我们全然的站立得稳，在人在神面前。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你得到所有的荣耀。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圣灵继续引领我们进入主耶稣一切的私计。晚安，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